下半场我们要继续带您从五四青年节中国青年面临的困境来回望一下1919年当时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当时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北京有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总共超过3000多人，在天安门广场前示威游行，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高举德先生、赛先生这两面象征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紧接着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而如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呢，总是特别去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和当年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精神是否形成了一种悖论？五四运动它究竟是反帝反封建促成中共诞生的一场革命，还是反专制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的一场启蒙运动？从100多年前的五四、8964到反封控运动中举出的白纸，中国青年历经了各种困境和挑战，他们心中是否仍然保有追求民主的渴望？不同时代的中国青年，他们所走过的路又能够给现在迷惘中的中国年轻人什么样的启示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破空先生好，大家好。
还有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你的看法，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还是先请教这个王军涛博士啊，这个下半场谈五四运动，我想从这个美中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请教您先。这个美国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我们知道他在2020年的5月4号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运动》的中文演说，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赛先生和德先生是那一次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口号，有人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说法是不一样的，他是特别去强调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还有干部上的准备，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啊，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的进步里程碑。你怎么看习近平他和这个美国政府，就是前国家副安全顾问伯明，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完全不同解读呢？
我觉得他们俩说的呢都不对，但是习近平说的比较荒唐，因为我们知道五四运动其实严格说是两场运动，一场就是当时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几年，五四运动后继续持续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基本上在引进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去讨论中国未来的前途应该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呢，政治上的政权建设各方面一直不顺利，中间呢确实有很多的力量啊，导致中国社会呢难以统一，而且在一个在列强的压力下，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有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这是呢一个焦虑感，就使得大家讨论中国该怎么办。但基本上眼光还是要去吸取西方的东西，那就根本不是什么反帝的这个问题。也为什么也说不是反封建，就因为在五四运动中，比如在新华运动上，像辜鸿铭这些人也是试图从中国的国学中和中国传统中发掘出可以继续发扬推动中国进步的东西。那当然伯明先生，我为什么说的不对呢？因为我觉得伯明先生讲到的两个例子，比方张本春先生还有李文亮先生呢，这两个虽然都是在中国呢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觉得更能体现五四运动还是中国的那一代年轻人，当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社会经济政治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奋起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然后来探讨国家的出路，并且拼命一搏，为这个国家争取一个未来。当然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那个后来呢打开了中国发展空间。习近平说的大概也有一点意思，就是说共产党是钻了五四运动的空子，比如当时像陈独秀先生这些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这么在做，但是五四运动中的共产党人后来都被毛泽东给收拾了，就被毛泽东当作是一个共产党中的什么叛徒啦，什么这些托派啊都给收拾了。那么但是在五四运动中后来同时像中华民国中的后来这样一些健康力量，到今天能够在台湾在世界各个地方真正的去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呢，这些人也是在继承了五四运动的这种精神。
陈破空先生，刚才这个王俊涛博士认为说，伯明哥、习近平对于五四运动解读可能都各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不晓得您怎么看啊？那么习近平的说法，他认为是特别荒唐的，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也曾经高调的去纪念这个五四，但他是重新去包装这个五四，他掩盖了五四运动的这种反专制的性质啊，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借此呼吁青年要爱国爱党，他却回避了这个民主自由，还有这种五四运动，它的主体其实是学运。这一点，所以有人认为说五四运动是习近平的一把双刃剑，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个关于五四啊，现在的中国当局是两个，要么是利用了五四，要么是背叛了五四。如果说背叛五四啊，当时五四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要西化，要走向这个文明大同，跟文明世界相融合。那么共产党最后的发展是背叛了五四，他居然把五四当纪念节，这个非常大的讽刺。另一个就是利用五四。利用五四怎么讲？当时参加五四呢，有各种啊思潮，因为那个时候处在中国最好的时代，就是第一个民国，中华民国有北洋政府时代，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有司法独立啊，有公开的选举，整个国家的在世界上的声望也很高，经济高速发展，到当时黄金十年或者黄金十七年，中国近代的铁路体系啊、公路体系都在那个时候奠基。所以那个时候爆发五四运动，你看规模很小，只有3000多人，然后时间也很短，就是两三天，然后整个全国覆盖都很小。但是呢，为什么还说是一个历史事件呢？就因为国民政府的包容，后来五四运动参与者都没有受到什么追究什么坐牢，甚至他们还什么火烧赵家楼，痛打什么卖国贼，痛打这个叫什么张宗允吧，就这些所以当时的这个五四运动来说，发展后来并不是说这个给共产党开辟了什么舞台，而是说里边呢分了几波人，有一波人进了中华，后来第二个中华民国政府，就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有的当了外交官，当了政府官员，甚至那个外交部长张群啊，后来驻联合国的这个人权起草一个张先生呢，也都是五四运动来的。但有一波共产党的人呢，并不是那个时候在宣传共产主义，而是那个时候参加了五四运动，包括陈独秀啊、张国焘啊这一批人。当然呢，胡适是国民政府的，也是五四运动的主将。那么后来思想发生分歧，是五四运动之后各自走了各自的道路。那么刚才王博士也提醒对，就是五四运动之后，跟五四运动相关的中共领导人反而被中共呢清盘出去，被井冈山那一伙土八路三个领的马列主义清盘出去。说五四运动绝不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啊，绝不是什么这个叫做反帝反封建。这都谈不上，就是一个中日关系一个导火索而已。所以最后来说，今天中国来谈五四的时候应该非常的汗颜。如果说前总理温家宝去北大清华大学走走，还提提民主和科学，还有点那么意思，那么今天呢，这个中国纯粹在利用，而且在掩盖，对五四进行掩盖。其实共产党执政之后的学生运动的规模都超出了五四，不光说是八九民运呢，是持续两个月席卷300多个城市，这世界震撼巨大。就说86年、80年代那些学潮，每一个都比五四运动大。说五四运动本来是规模很小，后来共产党大家宣传，仿佛是共产党的起源、共产党的来源，这是对历史啊莫大的扭曲、误读，甚至就是莫大的这个背叛或者是利用。
王俊涛博士，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伯明的这个五四的中文演说当中，他也提到说，这个五四运动它最终的遗产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回答。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历史，当然也要不能免俗，就是正反两面我们都评价一下五四。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这个赵家楼烧毁赵家楼事件，其实五四运动当中也有这个暴力和激进的一派哦，甚至用爱国之名去行这个侵入民宅的暴力之实。那么这个部分有很多人认为说要否定这个五四运动。那么谈到这个五四运动还有新文化运动，它其实把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给改革掉了，也被很多后面的人认为说是促成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中共最后可以在这个中国这块土壤上面诞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中共的诞生是因为五四运动的话，那五四运动它对于后面中国整个的命运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也有人为持这个否定的立场。你怎么从正反两面来看五四运动的评价和遗产呢？
对，其实这也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看推动一个国家政治进步的事件，这种事件中呢，暴力因素应当怎么看的问题。我们当然觉得呢，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是要让大家能够和平进行讨论和交流。而且呢，我们要建立的一个民主社会呢，政权的交替应当通过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对吧？不是比你砍人头谁多谁少谁赢，而是要说数人头谁能赢得的票数多，那这就叫讲和平。但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建立民主运动的过程中，无论是美国、法国、英国、 这个世界各个国家中，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有一些在一些重大的时间有些暴力因素，所以大家呢一般不去苛责一些事情，原因为很简单，在美国政治史上对这些人还是高度赞扬的，甚至给予他们是国父，他们代表了美国革命的精神，就是说当暴政这个不能够和平更替的时候，人民有暴力推翻政府的权利，这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都予以确认的。只是说在后来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就变得更加文明，当和平变革成为可能之后，大家呢觉得不要采取暴力的方式。但是当一个国家还在前现代社会还很野蛮的时候呢，其实人们对这个还是抱这个相对比较宽容态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关于就是我刚才讲的新文化运动中对彻底的反封建反这个，我觉得其实自由讨论啊怎么都可以，就像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人还说这个尼采要为希特勒负责，但是现在在思想史上没有人会认为尼采应当为希特勒的上台负责，因为很简单，只要思想讨论中不管你主张什么思想，只要你尊重了别人讨论的权利就可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两个旗帜，一个胡适一个是陈独秀，俩人当然说思想的有点都激进，但是相对来说陈独秀那个胡适就比较文明，但他俩共同去创办新青年，俩人可以彼此尊重，而且甚至还成为一个好朋友。所以我在讲说其实关键不在于你主张什么，而在于说你是不是尊重了别人的权利。为什么共产党，刚才霍空先生讲到了共产党土八路清洗这个陈独秀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其实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创建共产党，共产党只是一个翻译，就是把怎么把俄文那些文献翻译到中国来推行推行一个思潮。他当时呢后来在很多问题上就和苏联呢和这个中共的那些土八路发生冲突，就被清洗出去。我讲是说，就是说当时在这文化上头呢，这个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发展并不取决于真正哪一个思想能占上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一个自由的一个讨论的环境。就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八十年代呢，中国的八十年更像。那么至于说五四运动，就是说中国青年学生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关头，那么能不能起来奋起一击，能够去推动中国的进步，去打击这种邪恶的反动腐朽的势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六四啊白纸运动更能够体现五四运动中的精神。
好的，稍后也会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五四、六四到现在白纸运动的整个传承啊。不过评价完了五四运动之后，也想请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下，究竟谁才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人啊？对照以下两种说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说，中国的青年奋斗目标和前行的方向呢，就是坚定不移的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中国青年啊。但是我们提到这个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他认为说如今中国五四的精神在哪里呢？他看来五四的继承人其实就是中国现在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包括了李文亮，刚提到了许章润、任志强、许志勇、伊利哈木、方方、陈秋实、方冰汉，数百万为法治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伯明认为这些人表达出的道德和行动勇气才是符合一个世纪前五四运动的共同理想。陈破空先生，现在大家说五四青年节，您认为五四的继承人究竟是习近平说的是听党话跟党走的中国青年，还是这些有公民意识的像是李文亮医师跟陈秋实等等等呢？您的看法？
对，那些动不动说听党话跟党走的人基本上是病态人格，就是一种强迫症，就是干预主义，要把人家这个不仅要行为管起来，把思想管起来，强求人做什么，就跟这个逼婚啊或者是强奸这类人差不多，在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犯罪。那么五四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学，这才是主题，那是后来被背叛、被扭曲、被利用，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伯明也讲的对啊，讲了中国的这个有公民意识啊，敢于去为民主、自由、人权奋斗的，至少体现了五四的一个主题，就是民主和科学。中国现在不仅是民主丧失，它连科学也丧失。共产党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号称新民主主义，加了个名词，最后是走向专制，走向独裁。就跟毛泽东说的，如果鲁迅还活着的话，要么他就闭嘴，要么就是大牢里蹲着。但是五四那些时候啊，却是鲁迅他们大展旗、大展风采的时候。陈独秀、新青年、黄彪激进，包括胡适他们都可以展示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个你回头来说，其实有两个主题，关于五四有两个主题啊，看听上去很简单，说起来是内容很深。一个是启蒙还是救亡？那么说理解启蒙是什么意思？启蒙就是走向文明世界，跟世界大同，就是让中国民主化，就跟当年的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一样，比日本在体制上还要先进。那么另外一个叫做救亡，后来中国人就把这个解读为救亡，好像是国家要灭亡了。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国家灭亡的问题，那个时候亲日的是孙中山，那个袁世凯北洋政府还反日，以至于那个东北的张学良的父亲还被日本人炸死，根本谈不上什么亡国的问题，后来才是亡国。所以后来的蒋介石的时期和共产党时期啊，才利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就把整个扭曲了。本来中国近代应该走上一个启蒙和跟文明世界相通的一个道路，最后走上的是个民族主义啊，极端的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政府呢是当时那个时候必要的抗日，必要的保家卫国，但是毛泽东时代却是妄加这个理解，把这个民族主义，原来陈独秀批评他说保卫苏联的口号不对，应该保卫这个国家民主，毛泽东是把他开除出党，打成托派，但到毛泽东执政的时候却这种民族主义的口号，尤其现在这个习近平谈五四的时候，整个扭曲成了民族主义，所谓的爱国主义爱党，说这一切都是对五四的背叛，是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这个扭曲，而也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是多么的崎岖艰难，被这些野心家、阴谋家、自私的独裁者领到了什么道路上。
好的，王军涛博士其实刚提到这个习近平现在纪念五四运动，或者是说这个五四青年节，他着重在掩盖五四他学运这样一个主体的因素，他很害怕把他将和六四联想起来，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五四到六四其实有一个精神上的传承，甚至可以谈到现在在进行的这个所谓的白纸运动啊。不晓得您怎么看？其实在六四当时也有一个所谓的新五四宣言，这些传承下来的精神，如果把历史讨论清楚了，把还原的这个五四精神之后，他对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王军涛博士？
对，其实跟习近平讨论有点降低智商，跟他纠缠时间太长，我都觉得我自己都会变得比较愚昧，所以把他话题甩开，我还是跟这个伯明先生讨论。就是伯明先生讲到了，比如说这个说继承五四精神，在我看来啊，就只有对照习近平和共产党的这种愚民政策，我们有一个公民意识，好像代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但实际上，对于长期从事中国推动中国进步，比如像伯公先生啊，像我们这些人，那我们知道，即使有公民意识推动中国进步，也是有不同的关注点。比如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也有人不同意五四运动。刚才你也讲到，有人不赞成烧炸家了，有人不赞成对北洋政府采取那样一个激烈的态度。霍空先生也讲，北洋政府有的苦衷，当时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难处。如果你看一下顾维钧先生回忆录，你可以说广场的学生根本就误读了北洋政府。那么北洋政府当然也并不想签这个字，是吧？袁世凯这个家伙是怎么起来的？就是反日起来的嘛。当时他是到朝鲜去呢，20多岁时候带着朝鲜人把日本人给打出去了，清朝亲日的势力给打出去。他后来就他死的时候手书嘛，就是他这个叫这个为日本去意强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他就是说你们把我给干掉，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最高兴。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放，我就讲说呢，实际上在所有推动中国进步人员，五四上街的青年选择了，他们相信政治体制的变革和政府的这种无能或者政府的错误。至于说这个政府是不是真错了，刚才彭先生讲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呢他们这个方向就是说通过改变政府的方式，改变政治方来寻求国家有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那么能够他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其实我觉得从五四六四一直到中国后来一代一代，包括白纸革命，让他们都是明确的，不是说教育问题，不是说什么经济政策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是政府出事了，这个政府我们要反对他，批评他，改变他，这是他的精神。
陈伯光先生，其实根据刚才王军涛博士讲，是从我们从五四谈到了八九六四，谈到现在的这个白纸革命，这一路是继承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中国青年每一个阶段每个时代的中国青年都面临不同的这些问题，不管是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现在的青年也面临他们现在失业的问题等等等。您认为各个时代的不同中国青年他们觉醒的关键究竟在哪里？也想请您跟我们谈一下。
很多人对中国青年有个误会，总以为呢每一代的青年都如何的愚昧，或者是如何的这个粉红，如何的沉沦。其实我们看下来，每一代真是中国古人说的好啊，叫做什么呢？
代代必有才人出。
对，每代都有江山，代代都有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五四运动只是一个起点或者起点之一。我们看到后来中国的民族运动，特别在共产党独裁统治下，这些民族运动比五四运动更勇敢、更狂飙激进、更勇猛，而且越到后面头脑越清醒。就像那个八九六四最早 89年民主运动的时候，还是悼念胡耀邦，还没有提出要共产党下台打倒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改革抱以希望。到了后来，共产党开始建言镇压，才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但是白纸运动去年一上来就是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前的年轻人头脑更清楚，所以绝对不能低估任何一代年轻人。如果说任何一代人都有5%的清醒的话，是火车头的话，它永远是一个恒定的比例存在。然后这个新的这一代人呢，有躺平的也好，有粉红的也好，有怎么沉沦的也好，有去当五毛党啊，什么发帖啊，怎么全家那种。但是呢，真正的一代人被掩盖的声音，仍然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我想这样的星星之火，这样的火炬是不会熄灭的。
好的，接下来我想念几个我们这个现场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回应他们，并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位网友叫仙人掌，他说从64到白纸运动，年轻人的诉求得到政府的响应就是镇压，把反对的声音用暴力镇压解决问题。他想问中国年轻人的出路究竟在哪。网友 Reader 他说失业、内卷、躺平，中国青年的很多困境窘途都是由于中共强权专制、黑社会人治、倒行逆施而缺乏民主自由、合理法治所造成的。现在为生活所困所逼，他们不仅失去了原来追求民主自由的基本权利，甚至在他们一些人心中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来追求民主自由的基本意识。还有一网友叫时机已成熟，他说中国人已经被共产党调教得非常听话了，不可能再去追求什么民主自由了，只要能够月入3000，我认为中国青年就是幸福的，不会出来闹事的。当今中国追求的是金钱至上、勤劳致富，中国的网络长城屏蔽了世界资讯，不会被外部世界所影响的。看来我们网友是有悲观的，也有乐观都有啊。还有一位网友叫 Doc Chai， 他说中国曾有过的文明与人性光辉，一方面遭遇了中共官方和民间保守势力的双重打压，另一方面又在白纸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派青年中继续发光发热，文明和野蛮的冲突即将在中华大地上再次上演，是中共洗脑出来的粉红更厉害，还是白纸青年的反抗精神能够星火燎原呢？他相信自由中国青年的精神不灭。好，再念最后一个吧。这个望到红中这位他说，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说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能令萤火一般，也能够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果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这句话念起来很蛮熟悉，好像是鲁迅的一段文字哦。以这个网友的这个最后的评论呢做结，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下半场讨论也做一个简单的回应。王军涛博士。
对，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刚才网友讨论的都是不管是什么观点都聚集到了一点，中国政府是关键。就说中国如果要现在绝望，是因为这个政府不行。如果中国要真有希望，必须改变这个政府。那我觉得呢，刚最后一个网友的这段话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改变政府这个艰巨的事，中间很多的苦是能超出正常人性能承受的。在这个时候，那个光荣的少数啊，少数人的行动起来非常重要。多数人是因为少数人有了行动，他们被带动起来的。所以我是希望呢，中国的年轻人，其实白纸革命走上街头的人呢，比当年那些抗议什么下岗工人呐、抗议拆迁的人还是少。但这些年轻人走上街头，他们就是改变了，终止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这个政策曾经被习近平吹成是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的证明，还是习近平能成为这个独裁者的一个证据，结果他都党内的人跟他纠缠了3年，没有办法让他放弃，最后呢，在白纸革命冲下，所以我觉得其实呢，独裁者是虚弱的。
时间的关系，陈伯公先生，你就一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了。年轻人
啊，对，我对青年永远不放弃。现在说是要去挖苦青年，我在80年代受过同样的挖苦，又是青年这个实用那个实用。但是呢，其实每一代青年都有他们的追求。如果说共产党驯服了他们，不是驯服他们，是他们有一定的恐惧感，但恐惧感也有尽头，恐惧感达到一定的程度。恐怕会变为非恐惧，也就是呼应前面一句话说，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很可能是爆发。
好的，感谢王群涛博士还有陈破空先生的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